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平安的进入2014年。新的一年开始，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对我们以后的这个发展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入2014年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计划，全年的一些想法。那么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在周报上我们已经写出来，今年的题目呢，主题服事的主题呢是观念的归正。那么解释这个主题呢，我们在后面就写了一个小文章啊，就是走进新的一年。那么观念的归正，咱们过去两年的里面呢，第一年大家还记得题目是什么？都忘了。起来建造啊，起来建造。那么去年呢？这个信望爱的服事啊，或者信望爱的侍奉。那么我们起来建造啊，我们刚刚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建立我们教会的根基啊。我们感谢主，使我们能够稳定的在这里建立起一个中文的服事。然后我们用信心、用盼望、用爱心来一同学习服事。这个观念的建立非常重要。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单单要接受服事的人，而是我们效法他去做一个服事主、服事他人的人。那么要想真正的做好服事，那必有信、有望、有爱作为服事的基础。咱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我讲政治，其实不是讲政治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人生很多重要观念的建立的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影响啊，我们现在要更新。比方说我们说曾经我们认为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很重要，是吧？可是提出这句话来的人呢，到了最后他很难做到为人民服务了啊，相反的又开始走到了让人民为他们服务的情况。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啊，就这么多提出啊，这个我们当年的那些领袖们都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啊，特别提出为人民服务，你就发现他不是建基在信望爱的基础上，没有根基，所以他虽然有这个理论，可是他做不到啊。更缺乏的是能够行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在生命里边认识他，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美好是因为是从他来的。那么真正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能够行出来，还是要靠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你才能做到。那么当我们真正要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具体的观念呢，我们需要被更正。服侍别人不仅仅是一个愿望的问题，还有一个真理的原则的问题。没有真理的原则，我们的侍奉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觉得你可能是在帮助对方，实际上呢，你可能是出于本来不应该所用的一种指导思想，结果呢，反而把事情搞糟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年开始，当我们起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根本问题：怎么建造啊？啊，当我们用信望爱来服事的时候，说怎么服事啊？我们有了信心，有了盼望，有了爱心，可是具体的问题要怎么样来把它做出来呢？我们就需要有真理作为我们整个生活服事的那一个基础。所以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 立为观念的更新。那么信望爱的服事，那么这一个建立的根基呢，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关系上。所以今年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季度的一开始，我们先从对神的观念的更新来开始。上一个礼拜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信息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一些观念的更新，就是奉献的观念的更新啊。这个奉献呢，因为孙牧师他在这里，这个月他要到 Adelaide 去，他不在墨尔本，所以他就用了第一次的信息来讲奉献。奉献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每日当中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有人说来了教会还得交钱啊，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其实你到哪里去都要交钱，对吗？你想想你到哪里去不交钱？你即便不交钱的话，你到工作的单位上，你可能是人家给你钱，但是你交什么？你交你的体力，交你的智慧，是吧？人是在奉献的过程当中啊，是在彼此交流的过程当中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的。你到商店里边去干嘛？
谢谢。
啊？哎，去交钱嘛，是吧？你为什么要交钱啊？是吧？你要买东西嘛，是吧？所以这个你不能说你光搬东西不交钱，这个不对的，是吧？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你交的这个钱值不值，有没有智慧，是吧？你交出去的东西，是不是该交出去的？那么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对于金钱的观念啊。以后呢，我们还会讲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建立我们正确的事业观和金钱观啊，怎么样来管理我们中间所有的。所以呢，这个第一次啊，这个孙牧师在这里讲了关于奉献观念的更新啊，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因为他这个星期不在。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对神这个观念的更新。神这个字呢，在中文里边到了现在已经越来用的怎么讲呢，越不精确啊，我们对神这个字的概念越来越混乱啊。除了我们圣经里边所用的，我们对于一个绝对的伟大的那个对象的代名词之外呢，我们说精神啊，也用神这个字。我们把神当作是一种乱鬼神啊，好像所有什么东西都是神啊。那么这个人神神叨叨的啊，就把它变成一个很普遍、很负面的，甚至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如果你去查一查中文字典的话呢，尤其是现代出的新华字典之类的这一类的字典呢，神这个字怎么解释？你有没有查过？一般呢就是说在一些迷信的人的心里边，一种歪曲的、混乱的啊，幻想的，对于一种超自然的现象的一个代名词啊。所以呢，完全把这个字的概念呢用负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咱们华人特别是啊，对这个字的理解呢也是很混乱的。后来呢，在翻译圣经的人里边，为了避免这种混乱，就翻译成不同的字。在稍微久远一点的最早期的天主教啊，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在中国文化里边去了解啊，用什么字来代表这个他们原文当中的神的概念，所以呢就用了天啊。中国人认为上天才是神的概念，但是当这个字重新被翻译成回去的时候呢，又发现不对，上天是表示 heaven 或者 sky， 不能代表上帝啊。中国人说呼天虽然有 天是一个伟大的位格的象征，但同时呢它又指的是一个空间的物质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不对，所以他们就加上了主啊，是天主啊，天主来代表神的概念，所以这就最早期产生了天主教啊。后来呢就发现天主这个词呢好像也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基督徒进来以后呢就又改为上帝。所以你发现咱们中文圣经里边最早期的圣经，特别是有古文版的圣经呢，都是用天主，最早的用天，那么然后翻译成神版，后来呢就翻译成上帝版啊。你发现咱们中文圣经，现在的中文圣经呢，凡是用神版的都是在这个神前面有一个空格啊，你注意到这个字这个问题吗？其实并不是，有很多人后来在写文章的时候把神之前也有一个空格，就表示好像是对神这个字的尊重，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在排版的时候呢，有神版也有上帝版，因为上帝版是两个字啊，所以他把神版换成上帝版的时候，其他的地方不必变，只要在上面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所以为了这个排版的方便，才在中文的神这个前面这个字空一个格啊，它是这样来的。但是翻译成上帝呢，也存在着问题，特别是后来啊，有一个小说，还有一部电影，在民间非常的流行，叫做《西游记》。所以这个《西游记》一流行以后呢，大家把上帝这个字呢就理解了什么？哎，把它当成玉皇大帝啊。所以一想到上帝就想到玉皇大帝啊。我小的时候就这样啊，一读神呢我就想到神仙，一读上帝呢就想到玉皇大帝啊。所以这个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带我祷告的时候我也祷告啊，因为祷告还要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常常我就把自己picture 啊，好像想象成一个，我就是那个孙猴，哎，祷告的对象就是玉皇大帝，我就趴在他的面前，我就向他祷告啊。这个祷告以后呢，我还调皮啊，我常常睁开眼睛看看啊，好像刚才咱们领事的姊妹弟兄在读经，在祷告，他在那喝水。我说他心目当中的上帝是不是也是玉皇大帝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对上帝概念的混乱，西方人实际上在很多传统里边对上帝的概念也是非常混乱。那这个在教会的传统里边，对于上帝的三位一体就讨论的不亦乐乎啊，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从圣经的观念来更新对于神的概念呢，是非常重要。那么从以赛亚书我们今天所选取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是公元前大概750年左右的时间，神的仆人大先知这个以赛亚，那么他出来传讲很多关于更正当时以色列历史上很多错误的事情的同时，他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其实这个是公元，也就是700多年以后，要发生一件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后来的使徒啊，特别是约翰，就使用了一个词呢，叫做“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要变成人的形象，在人间向人显现这件事情。那么当他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人为什么需要这件事，他到来的时候将有什么现象等等等等的问题。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呢，也出现了其实从以色列一开始啊就出现这个问题，不过在后来的历史当中越来越严重，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拜偶像啊。我们在慕道班里边呢，曾经每一次啊我们都会提过这个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啊。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非常激烈严肃对待拜偶像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文化里边呢，讲求包容啊，好像各个宗教都要互相尊重。圣经从来不讲这个问题啊，我们不是不尊重那些人，是我们不尊重也不能尊重 错误的道理，错误的引导是不能被尊重。如果你尊重错误，就是对正确的出卖，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坑害你自己，对吗？所以圣经里边从来是对错误的东西是排他的，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为什么不准拜偶像？因为偶像就是以错误的虚假的上帝来代替真上帝。所以在今天你注意读经的时候呢，在第一句话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标记在下面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在第41章第21节这个地方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发现对假神这三个字下边怎么样？在这里没有啊，在你的中文圣经里边有，就是下边有点点点啊，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个对假神这三个字下边有点点点啊，在这个投影的里边没有，你的圣经里边印的圣经里边就有啊。那么有的呢，在这个中文的那个圣经的电子版里边呢，它下边不能点点点，它用了一个括弧啊，表示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表示原文里边没有。为什么原文里边没有对假神说呢？因为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里边，就是你要说总要有一个对象嘛，说是个及物名词动词是吧，你必须要说的，这就必须有人听嘛，你不能说了没有对象是吧。这个可是呢，上帝说的这个对象，这个假神，他实际上假神是不存在的，那么假神是不存在，你不存在你怎么能够跟一个不存在来说话呢？所以这个对假神说呢，就是耶和华，原文就是耶和华说，没有对假神这个说法。可是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要说总要有对象嘛，所以就对假神说了，就把这个字给加上去，其实原来是没有的。他为什么没有呢？就是表示他本身就是没有的，他是个不存在的。这个你不怕，比方说我们对观音说，观音怎么能对他说呢？因为他不存在，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怎么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说呢？其实耶和华神说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这个你们主要不是对假神说的，是对那些拜假神的人他们想象中的那些概念，说你怎么有可能是这样呢？说你们这些信假神的人，那些假神他能够这样吗？他能够那样吗？那么在今天的文化里边，我们会想到说，哎呀，上帝那么小肚心肠，算了这个包容嘛，尊重嘛，是吧？既然假神就假神，那就叫他拜假神，叫他去尊重他嘛，这个行吗？这个不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这件事情，对于假神，对于假宗教、假道理、错误的道理，它对于整个这个人类来说所导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那么神跟我们是什么概念呢？神和人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那么憎恶呢？因为他爱我们。你发现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做错事，谁最着急？父母最着急。为什么父母着急啊？哎，因为他爱你嘛。所以如果你走错路，你做错事啊，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在这个手机上看一个笑话，就是一对父母在教导一个孩子背小九九，有没有看啊？那个小孩啊，三五一十五啊，三五一十五总是背不过啊，他就说三五一十五，三五三十五，这个三五一十五太难了，我总也背不过啊。那个确实很好玩，那个是吧？可是最后呢，出现了一个他爸爸的声音，好像是，那就跟他说三五一十五，背过记住。听了那个声音啊，那为什么他不说三五三十五算了，尊重他吧？不行，因为他知道如果三五三十五的话，他将来考试他会吃亏的。 他到社会上他吃不开的，他不行的啊，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更正，因为三五一十五才是对的，三五三十五不对啊。那么这个问题，上帝对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啊。你去拜佛，你去相信无神论，这是不对的。你遵照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你的整个人生会混乱，会走向痛苦，会走向错误，会走向灭亡，这个不行的。所以他苦口婆心，甚至于他发怒，甚至于他惩罚你，其实不是惩罚，是管教啊，为了让我们在整个信仰、在真理、在关系上能够归正。因为只有归正，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在正确指导、正确关系的里面，才能够建立幸福的那个基础。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边呢，上帝对以色列人受到周围列邦拜偶像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也开始把假神当真神来拜的时候，上帝就发怒。上帝借着先知们不断地在提醒、更正他们对上帝观念的这个 确认和认知。这件事情呢，要追溯到当年的摩西。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拜独一的上帝，其实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神的概念，有独一上帝的概念，上天的概念，天父的概念，我们都有这些概念。但是我们对这个概念呢，是模糊的，不清楚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冥冥当中知道。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中东人啊，这是这个现在的伊拉克。他从秉承这个从父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个神的概念，他对神非常的敬畏，敬畏到一个地步，上帝开始向他讲话。所以他跟上帝之间就建立一个经验性的关系。他不是非常理智，他是经验。他说，上帝向我说话，我一定要听。可是上帝是谁？上帝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他并不十分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到了摩西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以文字的方式来更正过来了。摩西面对上帝，上帝要差遣摩西回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上帝说，你是谁呀？我知道你是上帝，你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知道名字的目的，在今天啊这经文里边后边也提到了，耶和华是我的名啊，在这个第42章第8节啊，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所以对于中文来说，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他姓耶叫和华吗？啊，不是的。那么这个是从希伯来文的自有拥有的他这个字来翻译过来的啊，用音译翻译过来。那么第一次摩西问上帝说，以色列人要问我父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到底这个神是哪一位神呢？上帝说，我是耶和华，独一的上帝。那个耶和华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需要有一个名字来称呼我。所以耶和华并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描述。这个我曾经讲过，我奶奶常常叫人家的名字她记不住啊，她就给人起外号啊，所以我们的房东叫老矮头啊，我们的邻居家有一个老太太挺胖的，叫人家老胖太太啊，老胖太太的儿子耳朵听不见，他人家叫人老龙头啊，所以呢，他就是老矮头、老胖太太、老龙头啊，这都是用这种特点来描述他啊。所以上帝呢，他不需要起一个什么张王李赵和别人区别的名字，他是用一个描述他的本性来代表他的名。用什么来代表呢？就用自有拥有，因为只有他是自由的。所以有人就问说，人是上帝造的，上帝谁造的？这表示你对上帝不了解啊，上帝是自由的，而且是拥有的。然后这位自由拥有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帝跟摩西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啊，上一次我们弟兄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一点啊。圣经上说，上帝跟摩西讲话，好像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讲话。所以上帝就把起初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上帝和人类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怎么断掉的，然后现在人类沦落到什么地步，等等这些的问题，都跟摩西讲清楚了。所以从摩西开始，他把圣经创世纪的历史的基础就写下来。哦，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确定了，原来这一位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这一位上帝是自己永远存在的那位上帝，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这一个观念建立起来以后，才使得我们从不单单是从这个文化的传统，从我们本能的意识里边，这时候从我们的理性开始建立，哦，原来创造宇宙万物，中国人所说的这位上帝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是我们的生命，在这里也讲了啊，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啊，众人的气息啊，所以在这个第42章第5节这个地方就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上一切都一同的铺开，又赐人气息的那一位。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知道了，他既然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是我们的生命由他而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把他称为是老天爷。什么叫老天爷？这个老字是什么意思？他老了是吗？啊，最高的还有什么意思？咱们都中国人对吗？对于中国人，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不光叫他大天爷啊？不是叫他高天爷啊？不是叫他圣天爷，叫他老天爷什么意思？
在一切之
先啊，
在一切之先，
在一切之先，老天呐，这个老是什么意思？哎，其实就是自由永远，永远存在，永恒不变的那一个意思，它是永远的啊。中国人就用老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概念，所以他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写了啊，告诉我们了，他是铺张诸天，一切的万物都由他来创造。那么他跟人之间是赐人生命气息的这一位。那么这件事情在圣经上启示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更正上帝的观念就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我们的气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种本能，就是要认识他，寻找他，依靠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切宗教产生的那个最后那个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人简单的来说是需要上帝的，人需要上帝，人需要找到自己生命的那个基础。为什么是这样呢？在这讲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生命的本质被造出来。那么在其他的这些的宗教的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一些假神虚神的里面，不存在这个关系。刚才有一位福建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啊，现在没有留下来，他们是偶然走进咱们教会啊，来看看。那么然后呢，就讲到说在福建，在这有福建人吗？一位啊，两位 ，OK， 很多拜佛的啊，拜佛好像在福建省这个拜佛教呢是最盛行的地方啊，台湾啊也非常厉害。那么当我们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时候，他把这个 Buddha 啊这个字呢，就是觉者，翻译成佛。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翻译成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在原文的中文字里边似乎是没有的，这是为了这个宗教而独立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字啊。那么佛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很有意思，他用一个丽人，一个 佛，佛的意思原本是不的意思，是个否定，是吧？所以我就说这是个不是人啊，这个所以就造成了佛这个字。这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拜过佛的，张兰，你曾经想过佛这个字什么意思？对于我们不要紧，大家来说一下，佛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啊？阿姨摇头原来我们，你不必讲得太清楚，就是说你脑子冲头，如果人家说哎，他是个拜佛的，拜佛对你来说这个字意味着什么？
慈悲，
慈悲，
保佑，
他是神呢？他又不说自己是神，他又说他自己是万神之神，他又说自己无神，他又接受人的敬拜，叫人来拜他。所以这里边呢，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恍惚，似是而非，世界从哪而来，佛怎么说，哎，从缘起而来，不知道啊，这是个缘分，是吧？世界就是缘分啊，从哪来就是缘分，是吧？然后呢，讲出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叫做空即色，色即空啊。世界从哪而来，从哪里来了，从哪里也没来，来了就是没来，没来就是来了，存在就是有，有就是存在，也有也是无，无也是有，反正当时发生了，当时也没发生啊。你认为它发生了，它就发生了；你认为它没发生，它就没发生啊。所以一切就开始变得，这个叫做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没有智慧。哎，所以你想吧，早晚把你变成神经病拉倒，是吧？所以它里面这个大家不要笑，咱们中国人接受这种智慧，接受了很认真呢，对我们的坑害非常严重。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是可憎恶的，一切拜他的都变成这个不是我说的。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说人家？你看第二十四节啊，四十节二十四节说，看呢，他们是属于虚无啊，然后他们的作为也属于虚空，那些选择他们的都是可憎的啊，因为他们把假的当成了真的。在以赛亚书里边给我们告诉几件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谁是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只有他是真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那么第二件事情，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一位真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使我们可以认识的。那么除了他自己启示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些信息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认识，就是他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的在做工。所以在这个做工的过程里边，上帝又不断的讲话，这里边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上帝说，对那些拜假神的人说，你们把你们的案件呈上来，怎么呈上来什么呢？用什么东西来判断呢？上帝说，你看看你们所信的那些假神，他能把过去的事说明吗？他能把未来的事说明吗？说明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的权柄背后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只有真神才有力量来掌管历史发展的趋势，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左右宇宙万物，人类历史所有历史这个发展的趋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独一的上帝有这个能力。所以只有他有资格说过去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是怎么事，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有这个权利来说。他说，对假神说，你既然说你是神，说说看。所以从这一个信息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你到佛教里边你能找历史吗？没有。你到佛教里边你能找未来的预言吗？没有。 你到回教里边去找，回教里边的历史通通使用圣经里边的历史啊，宇宙万物怎么来，人类怎么来，它完全盗用圣经里边的历史。因为回教比圣经晚，这个古兰经比圣经晚将近700年啊，所以如果你把圣经里边的历史把它拿掉了，从古兰经里边拿掉了，古兰经里边就没有历史了，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教训。然后他也讲到将来有地狱有天堂，这是模仿圣经的。如果把这个概念从这个他的古兰经里边拿掉，他将没有对未来的任何的预言。准确的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的记录没有第二卷书，大家可以回去想，进化论有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准确的描述吗？没有。他说大爆炸，写这个进化论的人大爆炸的时候他在哪里？他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了大爆炸？只因为他是科学家他就可以胡说吗？哦，他说我们不是胡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在扩大啊，根据各种声音的测试我们估计当时，那仍然是你估计啊，是吧？现在汽车在马路上跑，你估计出什么车来？所有的汽车都是跑出来的。当人讲历史的时候，他必须是客观的，而且讲历史的时候必须有权威性的。上帝为什么有资格讲历史？宇宙万物的产生为什么圣经里边有资格记录？因为那是他造的，而且客观事实必须跟他所记录的是相吻合的。现在所谓科学里边说宇宙万物存在了几亿年了，几十亿年了，上百亿年了。上百亿年是个什么概念啊？大家脑子里面有数吗？人类的历史有文字记录多少年？5000年。其实不是，大概3500年啊。圣经的文字记录就算是相当相当相当相当早啊，汉谟拉比法典，这个古巴比伦中东的这个文化也大概在那个时代才开始真正的出现。这个有准确的文字的记录啊，这个在这之前的时候所谓的甲骨文，那是世界上统一使用的文字，全世界的人类都使用那一种文字。这个现在我们慢慢的在证明这件事情，那是大概公元，就是距现在4200年左右，4300年左右，就是挪亚洪水之后，人们在还使用那个语言，但洪水之后人类开始分散，开始独立发展语言，所以这个时间大概必须在4000年，也就是说距现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有逐渐形成各自文字可以记录的历史。你发现几亿年几十亿年，为什么最后这个人类的文化的爆发只有几千年呢？几千年和几十亿年，那一个亿这是10000000呢，那是多少个千呢？为什么最后人类的文化从启蒙到今天，从文字发展到今天几千年，发展到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没法想象。其实这个你只能回到圣经的时间的观念里边。我个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喜欢走宗教的道路，整天告诉大家来敬拜啊，唱歌啊，这个怎么这个那个，这个不重要的，当然也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客观真实的来面对历史，面对圣经启示的是不是真理，它是不是符合客观事实，那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信仰之前，你先别把你的虔诚放进去，先看看你信的东西是不是对的。圣经所记载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所客观研究的必须是一致的，而客观上就是一致的，跟其他任何的理论不一致。而人类的问题， 我们今天人类社会里边的问题，我们的道德问题，我们的价值问题，我们的永恒的问题，只有圣经里边准确的向我们解明。而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将来的社会有前途吗？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和整个历史前面的前途将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了，圣经是这一位独一之上帝向我们人类的一个唯一的启示，除此之外没有。那么在这件事情，当我们斩钉截铁来宣告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我们必须 make sure 这个是真的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要用心去找，因为现在的资料已经很方便了，对吧？你到网上去，其他经书一敲全出来了，然后你一比较。所以我常常说，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然后我们了解了圣经的权威性之后，我们就看圣经里边对我们启示的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人类作为被造的生命，对于造他的上帝的了解和认识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完整、深刻、彻底的了解，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有很多人关于问上帝本身、讨论上帝本身的问题，我说不要讨论啊，因为那个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外了。啊，我常常用这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能理解。如果两部电脑它聪明到一个程度，它开始讨论人，它能讨论的准确吗？电脑能不能讨论把人讨论的很准确？它讨论不了，它比人低的太多了，因为它是被造，它是被人类造，所以这个被造的被造者和创造者、制造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质的关系，太大的区别了。所以我们想到上帝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全能的，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可以理想的范围。什么叫全能的啊？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啊。所以关于上帝本身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上帝圣经里边启示出来那一点大概知道就可以了，这个超出我们可以讨论的范围。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略略提一个概念啊，比方说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三位一体到底是什么？怎么叫三位一体？其实我曾经问过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因为他曾经在讲台上讲过一个问题，吓了我一跳。他在那讲什么呢？他说今天很多传道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传道人，比方说连三位一体的概念他都没搞清楚，他居然敢做传道人。我一听，这不是说我吗？啊，我说我也做了传道人了，三位一体的概念我还没弄清楚啊。后来呢，我就等他讲完了以后，我就很谦卑过去问他，我说某某人，我说今天你讲中啊，做了传道人，但是对三位一体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说你能不能用你很快的方法来告诉我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还不简单吗？就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我说这个你不必说，我也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同尊、同在、同荣。我说同尊、同在、同荣，这个怎么解释？他说这个不必解释了，就是同尊同在同荣吗？我说主耶稣说父比我大，怎么解释？他是首生的，怎么解释？他说父所知道的子不知道，怎么解释？回去好好读神学啊！你怎么怎么后来反正我忘记了他跟我说了些什么了，反正他就赶紧就溜掉了啊。后来我心里边呢，我就感觉骂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啊，可是你真的知道吗？我自己内心里边觉得他肯定没见过上帝啊，他根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根据圣经的启示来了解关于上帝怎么回事，可是想用这种东西就砰把人打一下，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这种说，我不愿意这样这说他。但是我说那些凡是想要在教义里边去自己定义上帝，觉得上帝怎么回事的时候，我说你慢一点，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位分是谁。圣经里边从来没有给你一个这个可能性让你来定知上帝的。所以上帝是怎么回事，那个对我们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是有一个观念是重要的，那就是上帝是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独一的信靠的遵从的顺服的那个对象，这个是重要的。你确定准他是哪一位。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观念的归正，就是过去我们觉得哎呀很多神呢、啊、或者神是这样或者神是那样，我们现在知道了神是独一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神是创造我们的，第三件事情是他必须，神这个字是至高权威者的代称名词，是独一的，必须成为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被尊崇被信靠然后被顺服的那个对象。这样在神以外的权威就变成了相对的，唯有他是绝对的。那么这一位神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在四十二章里边呢就告诉我们了，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说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不使街道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那么这一位就是预言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预言在700多年之后要来到世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么透过他我们认识了神的本性，透过他解决了我们人类的罪的问题，透过他使我们跟上帝跟造我们的主之间可以重新恢复我们该恢复的那个关系。当我们的生命里边的灵性开始重新苏醒的时候，圣经里边把这个称为重生。当我们把罪从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挪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与神恢复关系的可能性。借着这个关系的恢复，我们逐渐逐渐的来认识他。那么在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在中国文化里边更新我们对上帝观念对神这个观念的认识，我们把过去我们传统上宗教里边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放下，使我们建立第一独一神的概念，把这个东西根深蒂固的建立在我们的里面，创造的概念，这一位神跟我们之间也是我们因他而有的这个概念，然后建立耶稣基督的概念，这一位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跟我们和他恢复那个关系。那么借着信靠他，我们跟他恢复关系以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使我们的生命重新恢复我们起初创造的那个目的，最后我们要面对永恒。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之后，就建立了我们今天生活的那个基础，价值的基础，特别是我们要依据遵行的那个原则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最后我讲一个我自己最近的一个小经验，就小经历。那么无疑啊，手机对我们今天产生影响了啊。这个现在我也开始晚上睡觉之前呢，或者这个有空的时候啊，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微信啊。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习惯。那么最近呢，在这个微信里边常常传关于日本的问题啊，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当我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呢，我心里边就产生我就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啊，产生一个愿望，就是说中国和日本真的是世仇永远不可解吗？当我读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写了回复，写什么呢？我说中国要想跟日本能够建立好的关系，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自我文化的更新。中国人 被日本侵略，其实中国人不仅仅被日本人侵略过，对吗？我自己有一部分的满族血统，从血统上来讲，满族人也不是汉人，但是他们曾经欺压过汉人，那蒙古人欺压过汉人，这个汉人曾经在历史上其实遭受过很多的打击，为什么呢？读圣经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走错路，上帝管教我们。中国人想要真正成为强大，成为幸福，成为和平的国度吗？归回上帝，指导思想归正，人和人之间归正。咱们中国人欺压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于比外族欺压我们还厉害，我们自己自我的丑陋更严重。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归正的话，我们想要叫别人尊重我们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想要在自身的这个强大的里边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做人的方面。那一个暴发户有钱但是坏的不得了，你尊重他吗？你不尊重他，你觉得这个人恶心，是吧？你那拿你那臭钱走吧，谁理你，是吧？所以一个没有素质，没有这个生命质量的有钱人是不值得被尊重。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啊，所以我们先从自身的文化开始吧，从自身的更新开始吧。这个从我们认识上帝开始，认识上帝决定着我们的关系和正确的指导思想。第二件事情，你要想真正的解决日本问题吗？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到了日本，他发现日本这个文化很糟糕，那么他就立刻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就向美国的教会提出一个呼吁，他说现在日本正处于一个非常混乱，重新建造，大家的自信心已降到非常低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美国的教会派2000个宣教士来日本，日本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然的话，如果他的文化不更新，日本人这种能干吃苦这个好强的精神，他会很快再富强起来。当他再富强起来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就困难了，他重新变成一个不被约束的非常凶恶又很有能力的野兽，将来他再一次成为世界的麻烦。但是很可惜，当时美国的教会听见这个声音以后，确实有人去了，不足20人，结果日本成为最难传福音的 国家之一。所以现在你到日本去传福音吗？难之又难。所以将来有一天，如果真正日本的文化要改变，咱们中国人的教会能派出宣教士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派出宣教士，你想改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是做梦，那是不可能。如果中国人还在坚持无神论，坚持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和人之间只有互相竞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和平相处吗？那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呢？从我们自身做起，更正我们的关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我们所信靠所侍奉的真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能够如此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许多概念，能够在你启示的光中得以一步一步的归正。天父，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来向你认罪，我们曾经拜偶像变成可憎，我们内部彼此欺压，在我们的历史上成为一种诡诈 成为一种剥削，成为一种互相敌视、不能合一的民族。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蒙了恩，明白了你的生命之道。主啊，愿你真理的光真正的照亮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引导我们归正。主啊，借着我们的归正，也能够影响到我们周围人的归正。主啊，我们千言万语都说不清楚，谢谢你赐下了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就求你的灵不断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的生命里边，开启我们内在的智慧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重要的信息。主啊，在我们观念更新的同时，引带动我们的生命整体的更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每一位，特别是当我们离开教会以后，主啊，愿你与我们个人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